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就在美中高层今天要在华盛顿展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之际，美中之间的纷争似乎更加激烈了。中国当局因为香港等敏感的议题，连续封杀了 NBA， 禁播了南方公园，警告了苹果公司。有评论指出，当美国还在以关税、贸易黑名单在制裁中国时，中国已经把对美国的制裁延伸到了文化、体育、媒体产业了。美中的价值观冲突已经从贸易战演变为文化战，只是这一次美国开始回击。 NBA 总裁拒绝道歉，南方公园的讽刺声明是否让北京挂不住脸？而北京的经济施压能够走多远？自由世界会如何回应？今晚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一系列的分析讨论。第一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是在北京的法律和公共政策学者，德州圣玛丽大学法学院兼任教授贾平。贾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国际商业投资顾问也是时评人张寻。张先生您好，欢迎您。
余文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北京的这个贾平先生。贾平先生，我们知道今晚这个刚刚我们也报道了这个 NBA 在官网上啊，他们在中国的官网上宣布今晚7:30在上海的赛事如期举行，那么这一点让很多人有点看不清楚了，这是不是代表说 NBA 总裁肖华在到了中国之后成功的说服了中国当局，所以现在没有抵制了呢？
我倒不认为这个抵制会完全的消除掉，但是呢我想经过这一段时间这两天来的这个转圜吧，可能这个双方的这个情绪啊都有所平静下来，那么大家也要就互相的评估一下这个双方的商业关系，所以我个人来讲呢，并不认为是这个事件就完全会停下来，但是我们要看到呢，也许它会向着一个更为理性的这样一个方向来发展。
是张寻先生，我想请教您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今天礼拜四晚上的赛事如期举行，可是我们知道在星期二、星期三，这个 NBA 在中国的一些相关的公开活动都被临时的取消了。到底中国的封杀是真是假？现在大家都想要知道。那么也有人说，这是不是因为这个中国方面也看到美国方面现在也有了非常强烈的反应，舆论也在不断的反弹，所以这个事态现在有了不一样的一个转变？您怎么看呢？
这个事情啊，其实是挺复杂的。从香港反送中，什么贸易战呢等等，你会发现在过去，在最近这一两年呢，中国政府它处理国际事务往往都是一种被动的应对。所以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关于这个 NBA 这个事件呢，在中国政府这边还是沿袭以前的习惯，因为呢，那么某一个商业公司、商业机构，它内部出现了一些批评中国政府的声音，它马上中国政府表示强烈抗议。接着为了商业利益，那美国公司或西方公司它就开始呢就要道歉，就要服软。所以说呢，莫雷当他说出这个话以后呢，北京那边非常生气，非常生气呢，结果没有想到，NBA 的主席不仅不道歉，而且要坚决支持莫雷。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开始的时候呢，北京方面没有心理准备，所以变得异常的愤怒，而且由于现在政治环境特别涉及到香港，他也不能不愤怒，所以表现得非常激烈。那应该说呢，从现在开始来讲呢，我们看到这个比赛是恢复了，但是你看广告牌标语被拆除了，然后呢好多艺人呢说什么公司啊断绝与这个火箭和 NBA 的合作关系。我现在没有看到，今天早上也没有看到说中央电视台到底是不是还继续转播，这些都是问号。所以我觉得呢，他现在这之所以让比赛继续进行，是因为等他就是说等他冷静下来以后，发现这样做不行，因为呢无论是从政治影响、经济损失，特别是对球迷方面的影响特别大，他也承担不起，因为毕竟 NBA 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我觉得还在按我的理解，他们应该说还在计划中到底怎么去做封杀。 应该在一定程度真实，特别他可能会集中精力针对火箭队，这一点有可能会继续做，但是呢他也要找一个台阶下，比如今天的比赛，在今晚的比赛继续进行，这也是他的我相信他的一个计划，这样想把这个事件呢慢慢的来缓和一下。
嗯哼，是，刚刚这个我们看到，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据说这个中央电视台仍然是不转播今晚7:30在上海的这场表演赛啊。不过我们也看到，刚刚我们提到了说，这个中国封杀 NBA 的举措，在美国有很多的舆论把它分析为这是中国政府针对美国的言论自由在全面的进攻，所以呢，在美国引发了自上而下的非常激烈的反弹呢。我们先来看看，在美国政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昨天星期三面对记者询问的时候，他也首次的针对 NBA 事件做出了表态。那么特朗普总统他是这样说的，他说 NBA 批评美国，但是说到中国的时候却不愿意说中国的不好，我觉得这挺悲哀的，他们必须自己解决自身处境，NBA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他则是把矛头更加指向中国。蓬佩奥说，我认为美国工商界正在认识到他们公司所面临的风险，也许短期看起来是利润丰厚的，但是我认为随着北京的长臂伸向他们，这些公司面临的代价，信誉代价将会越来越高，无法承受。我想请张群先生继续来跟我们谈谈，我们看到美国政府的这个领导层他们首次针对 NBA 事件的表态，您怎么看？那么政府方面是比较把矛头指向 NBA 呢，还是更加的指向中国呢？
我觉得这两者都有。首先一个，中国这边呢，他现在等于说是长臂管辖打压一个美国公民在美国的言论自由，这一点呢是对于美国来说在美国引起了众怒。但另外一方面呢，它之所以发展到现在，与美国呀自身是有关系的。美国呢，首先它从这些，就是说是从最开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让中国能够有机会在经济上面进行发展，那么主要是两派人，一派是左派，一派是商界。那美国的左派呢，他会这个一直在来主张这种，你如果让给中国机会，像克林顿哈，那么我们呢就是可以看到他迟早会拥抱普世价值，像很多所谓拥抱熊猫派都是这种观点，而他们在这个政治立场都是左派。那另一派呢，商界呢希望呢就看到中国这么大市场，通过这来赚钱。那么这两个在一起的话呢，那么就在很大程度上，至少美国民众呢非常强烈地感受到把美国利益给出卖了。那么因此呢，川普这种批评呢，也是一种比较现实的。
那么我想请贾平先生谈谈您的看法。另外，刚刚我们的这个驻洛杉矶记者也提到了，很多美国的舆论认为说，中国现在中国政府的做法已经从过去的用市场的压力来换取技术，变成了用市场压力要来交换价值观。所以在这一点上，让很多的美国民众特别感到强烈的反弹。您的看法呢，贾先生？
我认为呢，这个从美国的这个或美国公众的角度来说呢，他们把这个事情这个自然而然的当成一个言论自由的一个争议，这是非常自然的，因为他这个言论自由呢，这个涉及到这个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这是几乎是他的立国之本。他第一修正案包括中间包括至少两个跟这个相关的权利，一个是言论自由，一个是出版自由。那么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呢，就是川普和他的这个国务卿这个分别表态呢，就说明这个风向，那么他在试图从这个事件当中呢获取政治收益。因为当涉及到言论自由的时候，朝野是必然是共识的，因为这是一个他的立国之本，这是宪法第一修正案，你搬不动的，所以你不可能去反对他。这个时候他就会把这个作为一个获取政治收益的一个筹码。那么第二呢，我觉得这个回到刚才您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中国政府的就现在这个和这个美国政府之间的这样一个博弈，就中美之间这个博弈。那么首先我们要回到就事论事，回到从美国的视角来看怎么看这个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的我们想它有基本上三个原则。这第一个原则就是公权力，它主要是指公权力是禁止或不应该去不当干预这个个人的或者是这个实体的就他的言论的。那第二个呢，如果你认为他有问题，个人的和言论会有问题，那么你应该通过一个法律的正当程序 去解决它，尤其是指这个公权力部门。你公权力，你不能说我听见你我不高兴了，你说的我让我惹我火了，我就要把你免了，免了我把你关起来，这个是不行的，一定要通过一个法定的这个正当的程序，这有非常严格的规定。第三呢，自由的言论，言论的自由也好，你说话也好，它是有边界的，但是这个边界主要是指在个人，就是在这个平等主体之间。那么平等主体之间呢，它可以通过，也是通过这个法定的程序去解决，比如说你诬陷我的诽谤啊，或者毁坏我的名声啊，这是可以的。那么我们掌握这只有掌握这三个原则，这公权力是有限度的，必须通过一个这个一个正当的程序，法定的正当程序。那么同时呢，它就有边界，它边界主要在个人之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理解，这个中国政府目前就是中国现在目前做出的一些反应，为什么在美国引起这样一些不适？那么这就是说什么呢？那你看这个比如说中国的中央电视台，那么它就禁止了一些。是不转播啊？因为一般来讲，电视台在中国根据中国的法律、宪法和法律，它是公权，它是国营部门，它有公权力的。那么就相当于你用公权力去应对 NBA 是个商业机构，商业机构里面一个总经理，他以个人身份去发个言，那么你就用公权力去应对个人，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了，它就产生不适感。那么第二个呢，那就产生一个所谓民主主义情绪，因为中国的辩论是说你伤害了我的感情。那么这个听起来是有道理的，可能确实也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那这个伤害感情的这个跟民主主义情绪呢，民主主义情绪它有本身有限度，它本身不是一个坏的这个精神或情绪，不是一个坏东西，是吧？那个抗日战争它就是民主主义情绪，但是呢，民主主义情绪有限制，它不能走出国门，因为你不能跑到越南或跑到这个法国，或者说你也有要爱我，那这个因为人家也有自己的民主主义情绪，它有限度。这个时候呢，你如果去。所谓的长臂管辖，那它就会引起一些不适应。第三呢，我们要讲要就事论事，这个里面呢是我要尤其讲一个比例原则，就他到底要回答讲他到底说了什么，是吧？那么他说的这个话和你做出的反应是不是叫这个 proportion， 就是是不是能够相称，是吧？你如果说他说简单的说了一些东西，那么你就用一些很严厉的手法去处罚他。那么如果他再说一次呢？或者别人在说，那你还有别的什么手段去应对呢？那这样的话，你可能就后面就会很被动，那么你会失控。那么更进一步来讲呢，那么你如果关键要看这个人叫这个莫雷他说了什么。莫雷他就说了那么几个字，他说fight for freedom 是吧，就为了这个自由，还有站在香港这边。我觉得从字面上来讲，我们只从字不说他背后的意图，只从字面上讲，他几乎没有说错什么。因为了香港的自由，那中英联合声明也好，中国的基本法也那个这个香港基本法也，那不就是为了捍卫香港的自由、法治和民主嘛？就法治和这和它的繁荣嘛？
好，
那么这个，那么我觉得呢，要回到他到底讲了些什么？
好的，好，贾先生，对，谢谢您啊、因为我们要争取让观众还有嘉宾都可以有这个发言的机会，所以我先打断您在这里。我想回到张巡先生，张先生，您刚也听了贾先生的这个看法，那么他确实也提到言论自由，很多人认为这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所以很多人对于北京方面这一次针对莫雷他个人的一个发言的自由进行这样的一种用市场压力的打压，那么在美国引发了非常非常大的反弹啊。那么实际上美国网民也发起了募款，他们说要来制作一个声援莫雷、声援香港的一个黑色 T 恤，那么要在10月22号洛杉矶的 NBA 的开幕赛里面要免费来发送给现场的所有球迷，让大家都穿上这件黑色的 T 恤。结果呢，这个募款活动在一天内就火速达标了，一天内就收到了4万美元，募款活动现在都已经暂停了。到底 NBA 事件在美国它引发了什么样的反应？那么你认为中共方面对于美国的强烈反应是不是感到有点错愕呢？
对的，确实感到错愕。因为呢，这些年来啊，我们其实讲一个词叫闭关锁国。就是从这个习近平上来以来呢，这种闭关锁国在言论舆论界在思想上早已经开始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这几年短短的几年，就是说中国国内的宣传舆论和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这个国际就普世价值和这种普遍接受的一种原则，那么大家形成一种剪刀差，可以说越走越远。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认为无比正确的事情，特别是因为 这个经济已经下行了。那这种情况下呢，民族主义作为它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提高凝聚力，显示执政合法性这么一个手段呢，会频频使用。那这种情况下呢，当莫雷的话出现以后，居然 NBA 能够坚持支持他，那么对他们来说呢，中国这边中国政府是无法接受的，所以呢他就变本加厉。同时呢，这件事情也是给了美国民众很大的震动，因为呢对跟中国直接打交道的人毕竟是少数，而且呢美国左派的报纸呢，主流媒体呢，他也会呢轻描淡写的会把有些比如说人体活摘器官呢，就是南方公园咱们要讲的那个那些非常严重的事情呢，他会淡化来处理，这样很多大众是不了解的。那这次第一次香港抗，这次香港抗争，它使这个美国的公众对于中国政府的这种霸道行为呢，产生初步的认识。同时呢，这次的事情呢，那么中国政府呢又亲自演示了一遍他是怎么打压言论自由的。那么这种情况就出现了，自然出现了反弹，包括像七六人队啊，他的那个在看他的这个球迷打出来支持香港自由的这个标语，在这个七六人队和中国这个广州的那个球队比赛的时候，包括这次印制 T 恤衫，我也上去捐款了，当时看到他真的一夜之间到了40,000，后来就停了。这个也是他的，确实是中国政府没有料到，也是美国民众的一个正常反应。我认为在接下来今年这个赛季的 NBA 比赛还会持续发酵。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评论呢？这位署名叫陆维奇的网友，他说香港从来都不是香港市民的事，而是北京政治，只是断了红后代的路，是掐了红后官后富后代的咽喉，这是给当局掌控权力的把柄，所以现在焦灼的是当权者给同伙者脖子都套上绳子，拴在了习近平的手上。经历红色血腥洗礼的权力者们当然不会相信谎言的承诺，沦陷的不只是香港市民这么简单。这位署名叫 Andrew Guy 的这位网友呢，他则认为习近平现在的战狼五毛就是现代版的义和团，挑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绝对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而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这位署名叫坤坤的网友，他说你有言论自由，我有抵制自由，你有讽刺权利，我有封杀权利，中国人哪个能接受吃了我的饭还砸了我的锅，赚了我的钱还拆了我的台。另外我们再来看到这位署名叫 Justin Bob 网友，他说这次官媒一声吼，全民攻击 NBA， 原来还只是小粉红战队，这次战队的太多了。但是说实话，仔细看发现一半的人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就想着把事情往大搞，都想看给根硬骨头啃，看看能不能把牙给崩了。那么很有意思几位网友的看法，我想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刚刚我们在问这个张群先生说，中共方面是不是对于美国这样的一个激烈反弹，或者在感觉上好像在 NBA 事件上踢到了铁板，那么张群先生谈到了他的看法。我想接下来想请贾平先生来跟我们谈谈，您觉得中国政府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个 NBA 事件的持续发酵？就在今天下午，这个中国时间的下午大概5点多左右，这个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在他们的英文推特里面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推，而且特别有意思，他还用上了这次也引入争议的南方公园的一张剧照。那么在这张剧照下面呢，《环球时报》发表的英文推里面说到，美国必须学习如何来拥抱中国，尽管这个过程有些艰难。那么这个推文一出，立刻在下方也引起了不少的美国的网友做了一些评论。这些美国的网友也说，那么中国是否也能学习来拥抱美国还有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呢？那么甚至也有网友说呢，我喜欢中国还有他们的悠久历史，但是我实在对他们的政治制度不以为然，没有办法接受一个国家要要求新疆少数民族与他们同化，要强迫他们的香港公民要低头同意，同时呢还要来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市场采用一些经济制裁的压力，只因为这个国家或这家企业说了他们不想听的话。那么这样的一种反应，我想请这个贾平先生跟我们谈谈，环球时报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推要美国来学习拥抱中国呢？
我想呢，这可能是一种这个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这个是一种这个软化这样一种口吻，软化这个就把这个事件呢，试图把这个事件平息下来，
是
这样一种这个你们找到双方各一个台阶下，它有这样一种这个意图在里面，这是我的理解哈，这也不是一件坏事。但是我讲的但是他不能简单的说我们要去这个理解美国的这个言论自由啊或怎么样，这他还是通过一种这个措辞呢，还是更多的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就希望你们理解我们的情绪，我们受到了伤害，我们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这个确实来说，我的个人的这个理解啊，这个对在香港这样一个事物，对很多中国民众来说，那么他是从小是受这样的教育长大的，那么他会理解，那会或者过去呢曾经受到过这个殖民统治，那么他就会产生这样一种本能的这个情绪，是吧？这是我的土地，是吧？我们不希望别人来干预我们，因为过去被干预过。
嗯哼，贾先生，对不起，贾先生，哎，贾先生，我先打断您一下，麻烦那个您的话筒可能要稍微拿好，因为我们一直听到有一些杂音从您的话筒传来啊，请您把话筒拿稳，谢谢。
那么我觉得可以理解这样一种情绪，但是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双方要能够有未来有更多的交流，那么不仅是美国应该理解中国，那么美国人在说话做事的时候呢，能够理解中国公众的这样一种这个情感，那同时呢，那么中国呢相关方面呢也能够理解这个美国的政治制度下，那么他会做出这样一种什么样的反应，那么这样也可以管控双方的这样的一种分歧，就是在文化方面，就避免出现类似的未来这样的冲突。
嗯哼，好的，好，张群先生，您的看法呢？那么很多人也说，如果这次北京没有封杀 NBA， 实际上很多的美国民众可能还不太了解到底在香港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因为 NBA 的封杀事件，现在全美国的人士都在关注香港了。那么这是不是也逼使的今天这个《环球时报》要做出这样的一个希望美国可以来拥抱中国这样的一个软性的推文呢？
我觉得贾平先生刚才有一点说的很有道理，他想通过这种方式呢，口吻呢来软化，找台阶下，因为他感觉这个事情很难办 ，NBA 是不可能屈服，而如果这个事情他要坚决完全的抵制，对于国内的甚至说社会的稳定，都会有威胁。但是呢，有一点我不同意，说双方加强交流，我觉得双方一直在交流。美国非常主动的希望交流，也试图要理解中国。问题是，你怎么让人家理解，对不对？你首先打压香港的自由，香港抗争这个事情，全世界除了中国以外，所有的国家基本上除了一些独裁国家都支持香港。那么这种情况下，有人说句公道话，或者只是发了一个推文，后来呢还删掉了。那么你上来以后呢，不仅是暴怒打压。马上就宣布要制裁，对吧？而那只是一个组织个人的发表的一个意见，然后呢，接下来呢，又开始呢，这个在全对整个 NBA 组织进行一种所有的方方面面的，无论是这个叫什么赞助商啊，还有什么演艺人士啊，整个政府民间全部都抵制。那么这种情况，你就给世人一种感觉，对吧？你第一呢，你的言行很丑陋，很邪恶，同时呢，你还希望别人理解，你不自恋吗？对不对？这个事情啊，无论如何，不是说西方能不能拥抱你，不可能拥抱这样的丑陋和邪恶的。那么你中国现在面临的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拥抱普世价值。如果你不拥抱，你就只是在自绝于世界人类文明，这在这个路上会越走越远。
嗯，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这些看法或者要提问啊。下面这位署名叫 Don't Free 的网友呢，他说，火箭队总经理仅仅是转发一条信息，结果中国玻璃心式的民族主义情绪反弹却如此厉害。而下面这位署名叫 Fly Moon 的网友呢，他说，你有你的言论自由，我不干涉，我也有选择喜不喜欢的权利，你也不用干涉，不喜欢中国就不赚中国人的钱，这是很简单的道理。而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一位署名叫 Shane Lava 的网友呢，他说，不是对中国不满，是对中共不满。中共长期通过所谓的新闻媒体做宣传洗脑，让大陆人认为 freedom 自由就是暴力， 莫雷的哪句话有暴力呢？中共就舆论导向莫雷是错的。而这位署名叫鱼次郎的网友他说，中共自以为有中国市场就可以世界各地到处限制别人的言论，随便无关痛痒的一句话都会逼得中共急得跳脚，所以只要大家一起说中共的禁语，中共可能就真的会崩盘，强国的玻璃心实在是碰不得。还有这位署名答案的网友他说呢，中共搞的是信息战，信息战首先不是对国外，而是对国内的贴吧、微博、其他媒体全线造声势，都是网军通过 NBA 道歉来打击美国的价值和政治人物，造成民主就是经济利益可以交换的印象，削弱贸易战对方的谈判筹码，没有网军的造声势，一切后续流程都无法进行，以人民为合法性来源的政党在信息时代，人民就是通过五毛和网军来现实化的。那么很有意思，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今天我们谈到的就是说美中之间的这场纷争看来是越演越烈，今天我们知道美中的高层在华盛顿要展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点上，各方的媒体都发现到美中之间的这个纠结似乎越来越大，而且从贸易战升级为文化战。我想接下来想先请教贾平先生，您觉得这个战线是不是有持续扩大之势？那么虽然刚刚我们说这个双方似乎都也想要息事宁人，但是这场这个所谓的文化战现在已经扩散到了美国的文化、体育、媒体各界。那么您怎么看待这场这个所谓的美中文化战的发展呢？
我倒不认为它会成为一种文化战，因为文化本身是一个就很难定义的东西。那么你要看，就是我们对于一个具体问题的争执，能不能演变为是，比如说在影视啊各方面能够演变为一种，就把它变成就是把它转化成为一种文化的冲突，我认为呢，这还下这个结论呢还为时过早。但是呢，我们要看到这个由于这个事件呢，它涉及到一个体育和文化的交流，两国之间的。那么文化作为一个这样一个公共的这个载体呢，它有很大的传播性。这个对舆情有很大的这个影响，比如说刚才这个提到的一些案例当中呢，就道歉，就他一些就是反讽式的道歉，那就成了给自己做广告了，成了这个拉升自己的品牌，说完呢从中呢甚至获取呢这个商业收益。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实际上就是我要回到这个刚才我所强调的，就是这个中国的回应应该符合一个这个正当程序的法定的原则。同时呢，应该符合一个比例的原则，只有这样呢，才能心服口服，让别人是吧？你就用讲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去跟人沟通，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取别人的尊重。这也是说不会在呢这个外交上这个走得太远是吧？甚至是犯一些这个不必要的是吧？这个错误是吧？我这是我的这个基本的观点。
嗯哼，好的。那么张群先生，您的看法呢？如果说美中贸易战现在真的要演变在各个领域的一场战火，变成了文化战，那么这样的打下去，这种文化战或者意识形态之战，谁会占上风呢？
首先一个，我认为这个文化战呢，是一直以来在存在于美中争端的方方面面，无论是你对这种国家主权的理解。在外交和这个国地缘政治、国际地缘政治中呢，怎么去解读？另外呢，你像这次关于言论自由这些方面，都涉及到一些文化的一部分。甚至我们说，在贸易战中，我以前在咱们节目中也谈过，一方面呢，谈判的一方呢，他希望通过释放善意来取得这个谈判的进展；另一方面呢，把你的善意当成软弱，不断的进行强化他的立场，这些都是文化战的表现。而反过来说，文化战呢也是贸易战的一部分。为什么这么讲哈？实际举个例子，这次像莫雷他发推，因为一个组织的一个个人，那么他的行为、他的言行，不被中国政府喜欢，那么对整个组织 对他进行打压，这个实际上本身就是有违 WTO 自由贸易原则的。我在推特上我提过，但到现在为止呢，实际因为这个是我认为理由足够充分，美国应该可以起诉中国。因为你看什么办好酒店呐、啊，什么像他的那种服装啊、耐克鞋呀、啊、等等的，都反复的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因为组织某个商业组织中一个个人的言行，不管咱们且不说他的言行一般都是对的。他就是哪怕他言行有问题，他也不能代表组织。如果这么着的话，有多少人反对川普总统，对不对？那如果他有一个人反对川普总统，那就不让他来进入美国了，这是不是行不通的？这完全是违反这个 WTO 基于的自由贸易的最基本原则。这方面我希望美国政府应该从这方面，因为你要把文化战的化成个具体的方式怎么样去应对。那么作为贸易战，作为 WTO 违规的一个形式，我是希望呢美国政府能提出来。那至于说文化战最后谁胜谁负，我认为当然是美国胜，因为美国代表的它是一种人类最基本的言论自由这样的一个自由的价值观。而现在呢，你看还有多少国家是这种集权专制，还有多少国家来到处以这种臭不可闻的那种大一统民族主义来扩展它的政治势力。所以呢，这个实际上它也是到处踢铁板，四处碰壁。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然后最后请两位嘉宾做一番总结。下面这位署名叫张思想的古拉格这位网友，他说，最近几家世界知名的大型公司在不小心触怒了共产党的地雷后，都表现出卑躬屈膝的道歉姿态。我不知道这些公司的高层是否还记得二战时期的英国对待德国也是相同的态度，纵容罪犯的作恶有时比犯罪者更加可耻，包庇罪犯的行为导致的后果就是让自己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当时的英国纵容德国的犯罪，结果导致伦敦遭到了轰炸。通过最近这几件事情，我希望世界可以认清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假如世界被共产党的专制所控制，那么子孙后代后患无穷。再来，我们看到这位署名叫李东升的网友，他说，这些年中国经常拿自家市场的广大深厚当后盾，迫使外国企业屈服于各种中国的特殊要求，像是得跟中资合作才能进入中国市场，像是言论必须先行自我审查才能够获得留在中国市场的资格，像是中国的山寨企业反过来告赢原版的外国企业，像是修改内容符合中国感情才能到中国的市场来贩售等等。那么正如这位李东升网友所说的，类似这样的情况，刚刚这个张群先生您也提到了，存在了很多年了。那么接下来在美国方面，现在舆论大家这个因为 NBA 事件还有这个南方公园事件以后，很多人说美国人有了一个很大的觉醒，了解了到底中国政府的这些所作所为之后，那么接下来后续可能呢有哪些影响。我们看到在美国政界，现在国会积极要推动的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那么另外呢，这个美国国会参议员卢比奥也说，他要重新来审核在2017年中国的抖音收购美国的这个视频网络 Musical.ly 这样的一个收购案是否合理。所以类似像这样的这种调查和审核将要陆续的不断推出。接下来我想请教这个贾平先生还有张群先生的，就是这个对中国来讲这意味着什么？还有这个，如果说对外国企业来说，到中国去或者跟中国做生意，地雷不断，这是否也有可能促使更多的外国企业或外资逃离中国呢？我想先请贾平先生一分半左右时间谈谈您的看法。
那么用公权力的方式去应对一些私人的言论，那么把这个民族主义的情绪去越界处理一些问题，甚至用一些超越比例的原则。去过分的去这个做出一些过分的反应，这样的话呢是突然的授人以柄。那么同时它也显示出了，那么中国呢可能有些部门或者有些人他习惯了，比如说在国内啊，他公权力他傲慢是吧，这个他做习惯了，那么他反应的时候呢，他到国际上他也是这么做。那这样的话呢，你就在国际通过这样国际一个万花筒，把一个小事变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外交的这个一样一个事件，是吧？或者是一个公共舆论的这个舆情的事件，这个事情是值得反思的，值得很多很多人反思。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觉得也给了这个美国的一些这个像刚才讲的 Mark Rubio 参议员，他是共和党参议员，在这个佛州的，但是他带有自由派倾向，他是 CECC 的共同主席。那么他本身呢来讲，他比较注重人权法治啊这些概念，你等于是说他获取了更多的这样的一种理由， 从而在中美的博弈，这个政治博弈当中，或者是贸易谈判博弈当中呢，他获取的更多的就是 justified， 就让他的这个所作所为会正当化。那么正当化以后，他就扫除了很多所谓的政治的屏障，那么他的空间，他的行事的空间就增加了。那民众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支持，就是选民啊，各方面他都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这一点来说呢，是需要得到关注的。所以我们需要从这个整个这个事件当中呢，学习到什么，反思一些什么。
嗯，张旭先生很有意思，刚刚贾平先生的说法反而是这一点呢，可以让这个美国方面在谈判当中获得更大的筹码。那么您觉得这整个 NBA 事件到底这个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和冲击？对哪一方的伤害是更大的呢？
我觉得 NBA 事件呢，它的影响啊，意义非常深远，而且这次事情呢，是多方面事情呢，它是交织在一起。首先，它的起因是因为香港的抗争，那么对香港的抗争 ，NBA 事件呢，这种发酵，特别是中国政府的反应呢，让更多的美国民众了解到香港人的诉求，这样进一步呢，就是说让香港的香港，我曾经说过，香港它问题从来不是中国的国内问题，不是中国的内政，香港是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是全世界自由和法治的样本，没人类就是说这个坚持人类基本价值观的人，他不会让香港沉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次 NBA 的事件呢，对于全球对香港的认知和知求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同时，很可能也是美国商界对中国态度的一个转折点。那以前所谓的正常化，比如说对中国，如果中国这边有不满意，我马上就下跪。那现在呢 ，NBA 本来半条腿跪下去了，结果又站起来了，在这个美国国内舆论和这个美国政界的压力下，那么这种情况下呢，特别是今天晚上这个比赛继续进行，说明 NBA 的坚守让中国政府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它屈服了，所以呢这方面呢是一个重大的意义。那以后特别是南方公园呢，他在他的这个节目中把这种和他的道歉中哈，把这种这个就是更愿意屈从于中国，帮助中国做自我言论审查的这样的美国公司的形象，给淋这种丑陋形象给淋漓尽致的表达出来。特别是啊，其实他那个道歉信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很多人没注意到，他有一句话，他说祝贺你高粱丰收。那在英文中呢，这个高粱丰收是什么？他就说是 autumn's sorghum harvest。其实如果说你要是把它的 S 去掉，实际就是 organ harvest。Autumn's organ harvest， 这实际就是
器官移植，
就是活，器官移植，活摘器官。那么这个呢，在对美国这种民众的冲击非常大，所以说以后中国公司，
好的，
不是美国公司想跟中国做生意，他就得就要屈服，他就得要三思而行了。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两位嘉宾贾平先生还有张旭先生来到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网上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要和您来探讨美中又要谈判，为何谁都不看好，欢迎您按时锁定。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